接下来儒家要记载的内容。儒家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盖撒提比留在位的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防伯，希律在加利利做分封的王，他弟兄腓力做以土里亚和特拉可尼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里尼分封的王，安娜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候撒加里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天主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以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撒书上的话说，在旷野有声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止了他的路，低洼的地方必要填满，大小的山冈必要决堤，弯弯曲曲的地方必要修止，高高低低的地方必要垫平，凡有血气的必得见天主的救恩。凡有血气的，我再重要事情再说一遍，凡有血气的必要得见天主的救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黑夜到黎明，从黑夜到黎明，施洗约翰的施工的开始。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会。天主，我们很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在世上的生命，但是你也同时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你的话，你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我们都是不配得到的。我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重担，你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心智。我求你是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辨别力，赐给我们能力智慧，所以我们能懂你话语的意思。我要为我自己祷告，天主，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愿意侍奉你，我也愿意被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给我能力，给我口才，所以我能勇敢的大胆的讲你的话语。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刚才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在这一段经文所介绍的就是施洗约翰的施工的开始。在第二节他说天主的话语临到他，天主的话语临到他。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宣讲悔改的洗礼，悔改的道，他所讲的道也是很清楚的，你们要这一代的人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节他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必得见天主的救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耶稣基督的施工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施洗约翰所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一位使者来的时候，他在旷野里要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止了他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起耶稣基督施工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施洗约翰开始学习耶稣基督的施工，而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圣经一次的又一次在强调这个真理。初期教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认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他说，所以主耶稣和我们出入的时候，22节从约翰施洗起头啊，直到主离开我们升天的日子为止。所以他说从这个时候，从施洗约翰施工的时候，他开始讲耶稣基督的施工。在第十章，也是使徒行传第36节，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天主托他传和平的道，赐道与以色列人。这道在约翰传教施洗以后 以从加利利传奇传遍了犹太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能说这个耶稣基督的最耶稣基督施工其实和他所讲的道是从施洗约翰的施工开始了，因为圣经也那么说，施洗约翰所讲的道也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施洗约翰在说什么呢？主要来了，世人要见到天主的救恩，弥赛亚快要显现了。然后呢，他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了什么？我就是他，你们要信我。约翰说你要信将来要来的，将来要显现的。耶稣说我来了，你要信我啊。所以只有那么一个小区别，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先讲了耶稣基督赎罪的道，他所讲的很简单，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来到天主的面前认罪，因为耶稣基督你们的救主快要显现，我正在，他也一定知道我在预备他的道，修止他的路。那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是一个黑暗期，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百姓呢是有什么样的心呢？悖逆的心，信徒也不多。我们知道真正的有信心的人也不多，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他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西面，我们知道安娜，我们知道这些分别伟圣的信徒，我们原来所研究亚拿，我们原来所研究的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但是并不多，并不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保罗告诉我们，几至死后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属律法管辖，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时间到的时候，或者是说天主所定的日期到的时候，或者是说最合适的时间的时候，最好的时刻，天主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如此的黑暗，虽然老百姓持有悖逆的心，虽然信的人也不多，天主选择了这个时间来去差遣他的儿子，也差遣他的先知去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时代，我们发现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是一个安葬的时代，是一个安葬的时代。如果我们看第一到，我们不用读，但是我们刚才看第一到第三节，为什么鲁加提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他给我们那么多人？你说如果你就是想定个时间呢，你可以有也有更好的方式来去定一个时间，但是他为什么提那么多人的名字？我觉得你要知道这一点，卢加提这些人的名字的原因不是要我们定下施洗约翰施工的开始的那一天而哪一年，他是要帮助我们明白并了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这一天就是这个天主的话语临到施洗约翰的那个日期是什么样的。卢加所强调的不是时间顺序，他给我们描述了以色列的国情，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以色列人犹太人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所以我们要看以色列的国情，如果我们看一到三节，他提了这些人的名字，首先他提盖撒提比留，他提了本丢比拉多，他提了洗律，他提了菲利，他提了这个律撒涅，他提了这四个人，而且他在后面也提了大祭司安娜和盖亚法。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历史背景，他告诉我们提比留是盖撒，但是同时在第一节后面这一部分他提了四个人的名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大希律王死后，他选择把他的国度分给他四个儿子。为什么他说分封吗？分封的王，他准备分给他四个儿子。 后来其实去世了之后，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他把他的国度分给这个他四个儿子。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你研究历史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就是犹太治理犹太的这个儿子不行，治理的也不好，后来被这个本纽比拉多代替了。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他死后要分他所治理的这一块地分给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剩下，但是一个被代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研究很多历史，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研究，但是这个我觉得并不是鲁家的重点。他为什么提这些人呢？我们会发现在这几个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犹太人，都是一帮人。肯定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凯撒肯定不是犹太人，但是这四个人呢也不是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完全在异邦人的治理下，而且在犹太人的眼里，这个是可憎的，是可耻的事情。但是他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会说天主所拣选的，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子民，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顺从一帮人，而且对于这些极其骄傲的人来说是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为什么？你发现如果你研究历史的时候，也有悖逆的背抗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动刀兵，然后来去跟罗马帝国干。所以罗马帝国他们很聪明，他们容他们留自己的老政府体制，还留了大祭司，还留了他们信仰里的这些传统，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管辖他们的一个方式。但是所有的犹太人呢，如果你问他你顺服谁，他先会说什么祭司啊，什么这些那些，但是最终他也得承认我们现在完全是在罗马帝国的治理之下。但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和我发现有的老百姓也应该如此，也是在欺骗自己。他们如此的骄傲，其实你如果学习圣经，你会发现犹太人这个骄傲的心是显而易见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是吗？这话是真的吗？也不是，他们就是在自欺。我们不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人的奴仆，那是吗？那凯撒过来说你夫妇拜我，你会做吗？凯撒让你交税，你交吗？他们就是在这种骄傲的心，哎呀，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从这一句话呢，我们能看到这些人呢真的不愿意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都自己欺骗自己，有点像个小孩子。如果我看不见你，那你也看不见我，是吧？他们就是一样的心态。我们不承认，所以呢，我们不是谁的奴仆，你就是罗马帝国的奴仆啊！你承认不承认？事实情况还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他们的历史背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可憎的，是可耻的。但是同时呢，这个鲁加给我们记载了这个宗教的情况，宗教背景。首先呢，在第二节，他先说安娜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首先我们要强调，在这个时候，异国的人在他们中间拜偶像，罗马人。罗马帝国的人肯定看左看右都能看到人拜雕刻的偶像。那在宣城，在这个如此在这个犹太人的眼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耶路撒冷，这个非常重要的迦南地，天主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你还敢在我们面前拜偶像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也自己拜过偶像，但是这个骄傲的心又出来了。你还敢在我们面前拜偶像呢？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圣殿，甚至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在围着圣殿都有人拜他们自己的假神和他们自己的偶像。很有意思，这个也是一种羞辱，甚至他们自己用的钱硬币在前面上有凯撒的像。在犹太人的传统 里边，这个就是一个偶像啊，这个就是一个偶像。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而且这个是最严重的，自己的信仰犹太教也是极其的腐败，极其的腐败。在这个时候，在第二节他说安娜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我们知道大祭司在犹太人的眼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特别特别重要，是天主选的人，代表，也能说是天主的代言人，天主的代表在世上，在犹太人的眼里。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大祭司这个职位现在是能用钱买的啊，你钱够的话你可以拿出一包钱然后买这个职位。而且如果你不用钱，你就是靠着关系，你若是一个有道的人，那你有可能能当个大祭司啊，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在耶稣基督施工开始的时候，或者是说施洗约翰施工开始的时候，祭司长大祭司都不如黑社会，都是像黑帮似的，都是土匪，而且大祭司也算是黑社会的一把手。为什么呢？因为哎呀，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呢，这个职位呢，做大祭司了之后你就能挣钱了，挣的也老多。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们能挣钱？首先你看历史你就能知道。但是同时你们记得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二章的十三节他说，犹太人过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圣殿里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在那里坐着。耶稣就拿着绳子做成鞭子，将他们和牛羊都赶出圣殿，然后清掉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么做呢？你说他们那时候要换钱吗？要换钱。他们那时候要买这些牲畜吗？牛羊鸽子吗？也要买，有的人也要买。耶稣基督为什么进去把他们都赶走了呢？如果你看可能路加福音十九章更清楚，他说耶稣进了同一个故事，他说耶稣进了圣殿，赶主在里面做买卖的人，说经上说我的殿是祈祷的地方，你们竟将这殿做盗贼的巢穴了。你这个是个贼窝，这是他的意思。你现在你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贼窝啊！他这个说这句话的意思，谁管这些事情呢？大祭司。谁管这些事情呢？祭司。他指着祭司说，你们就是盗贼，而且这个圣殿是一个贼窝。那为什么大祭司，为什么这些人，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为什么他们仇恨耶稣基督呢？不但是因为他们反对他的教义，也是因为他破坏了他们的生意。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说为什么要换钱？为什么要买牲畜呢？如果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家要去献祭啊，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钱，罗马帝国的钱，硬币，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一只羊，无瑕疵的，在我们眼里按着圣经的标准，我们觉得是无瑕疵的。然后我们去圣殿要献祭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拿着我们罗马的硬币说我们要奉献，我们要献这一部分钱，我们要赚这一部分钱的时候，祭司会说什么？这个钱不行，这个钱上面有凯撒的像，这个是个偶像，你不能献这个钱，你得换到我们犹太币。换到犹太币的时候，这个是个完全垄断的市场，怎么换呢？跑到圣殿里面去换钱的时候，十块肯定不是换十块，十块肯定换三块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骗人的，坑人的。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你必须奉献，但是你也必须听大祭司，你也必须听圣殿里的这个人，坑就坑呗，没办法。 骗我就骗我吧，带着你这一只羊的时候，你说这个是我们家最好的，这个是我们要献给主的，因为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爱我们的耶和华天主，所以我们要献这个羊，这一只羊。但是你带到祭司面前的时候，他，你觉得我完全按照九月的这标准，这个是无瑕疵的羊，然后他看，他说，其实你看这儿，你看这块有个小黑点儿，你看这块有点脏，其实这个不合格。谁说的算？祭司说的算，不是人说的算。他说这个其实不太不合格，你去那边买一个吧。那去那边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你说祭司说的算，你到那个的时候是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这个都合格，我们卖的才合格。然后你说那就没办法，可能这一只羊值个30，他要你200，你没有办法。你爱耶和华天主，你也得献，你也得买。到最后我感觉可能犹太人都不自己带了，算了吧，带也是浪费时间的，也必须买他们那个。可能跟我们去旅游的那些地方，你进那个旅游的地方的时候，你想喝一瓶水，外边2块，里边15块，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要挣钱，就是要坑人，完全腐化了，完全腐败了。你说对于一个虔诚的像撒加利亚，像亚拿，像洗面这种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什么呀？他们怎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是不是绝望？是不是觉得哎呀，耶稣基督，哎呀，我们的弥赛亚什么时候要降临了，要改正这些事情？而对于一些不虔诚的人的说来说，他们就可能不去了，这些人都腐败了，这些事情也是浪费时间的，那就算了呗。同时我们发现大祭司，如果你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该亚法也是个撒都盖人。撒都盖人他们问题可多了，他们不看重天主的话语，不用字面意思来去解释圣经，他们不用字面解经的方法，不相信圣经里的许多启示启神迹，不承认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不承认有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在新约圣经也能发现这个真理。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其实你若要理解撒都盖人是什么样的，跟现代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你跟现代的犹太人聊的话，你真正的遵守律法吗？有一些纪要的会遵守，但是大部分现在就是平民挣钱做商人，然后我们传统，我们犹太人，我们哎呀，我们超级厉害，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我们是耶和华天主所拣选的民，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犹太全地就是我们的。那你遵守他的诫命吗？啊，那我不遵守，我是自由派的，我不承认有这些属灵的事情。那这个撒都盖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是黑暗的，是肮脏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百姓也是无望的。但是天主的光，在这个时候，天主的光要借着耶稣基督照临万人，凡所有的人要见着天主的光。我们也要纪念黎明前的夜总是最黑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光临到世人的时候，其实是最黑暗的时期，是极其肮脏的时代。这个是为什么撒加利亚所预言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我们原来学过，因为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什么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住在幽暗死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领我们走平康的道。在那个时候，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绝望的事情。你看你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收到罗马帝国的启示，他们一帮人在治理我们，他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大街上拜他们自己的偶像，也卖他们献给偶像的物，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应该分别为圣的祭司也是极其腐败的，怎么办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天主的光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施洗约翰所讲的道，要照临世人，也要照临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位蒙召的先知。在第二节，他说安娜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候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天主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首先要看施洗约翰的地理位置，他在旷野里，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一章八十节 ，sit back，cover your mouth，sit back， 在第一章第八十节，他从小，第八十节说，那婴孩渐渐地讲到心智想见，住在旷野，所以他小的时候，小是什么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可能十四、十五、十六，就是在犹太人的眼里变成一个成人的时候，他就往那个旷野去，然后住在旷野。然后他说只住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他从这个天主的话语临到他这个之前的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在旷野里啊，完全分别出来的一位先知。我们发现在施洗约翰的一生中，他一直强烈的反对他时代的政府政界社会体制和自己国家的宗教制度，他完全的反对，完全的反对，他远离世俗，也没有受到世俗的影响。Seth, go upstairs and get a drink. 他完全远离了他时代和他时代的人世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以后要学第七章的三十三节，他说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呢？他是一个在世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人。按照他们的标准，这个施洗约翰呢，你还住在旷野呢？你的饮食习惯是跟我们不同的，你的生活方式是跟我们不同的。你也不吃，你也不跟我们过日子，你也不给我们吃，你也不给我们喝，你也不给我们乐。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是被鬼附着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这个人是另类，这个人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人，这个人不正常。我发现如今也一样，今天也是这样子。对一个愿意完全的顺服天主的人，一个分别为圣的信徒来说，在世人的眼里，他们也是接受不了。你这个奇怪啊，你生活的习惯不像我们的，你完全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你是不是太极端了？你是不是归北附的？你是不是进入了什么邪教啊？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发现施洗约翰的施工是非常别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进城市里去讲道，城市的居民往旷野去听他的讲道，他没有进耶路撒冷开始讲，他就在旷野，我不跟你们这些黑帮在一起，我不跟你们这些犯罪的人在一起，我不想受到你们的影响，我也不想跟你们接触，我也不想跟你们玩，我也不想跟你们吃，你若要听真理你就过来吧。这个是他的施工的一个特点，这个很有意思。他没有进去，世人犯罪的人愿意听到的人就来到他的面前听他的道。在这个极其黑暗的极其邪恶的时代，这个可能是一个他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他不敢进去，他不敢跟他们接触，所以这个是他的地理位置。你们愿意听你们就出来听。然后呢，我们发现施洗约翰的呼召，施洗约翰的呼召第二节，他说天主的话语临到他，这个其实是他施工的开始，他得到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列王上》十八章，以利亚先知，耶利米一章一节，撒加利亚一章一节，很多先知书的一章一节，他会说什么？谁谁谁得着得主的模式，主的言效于谁谁谁， 这个是常常用来去表示这个人被呼召了，得到天主的漠视，然后开始侍奉天主，开始讲天主的道。 All right, Seth, get down, get down, get in your chair. 开始讲天主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的一位蒙召的先知。我们也要看福音所引起的黎明，福音所引起的黎明。在第三节他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以待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的赦。在第六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必得见天主的救恩。其实约翰所讲的什么，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道。他知道人类在那个时代和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需要来到天主的面前，需要悔改，需要认罪。犹太人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自己认为我们遵守了律法，但是是一代假冒伪善的人。这个是为什么，在我们以后要看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要看三章的七到八节，他说有许多人出来离开他们的城市，看世袭的约翰，听他的道，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什么，毒蛇一类，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这话可严重了，可严肃了。谁说你们会有机会呢？你可以这么说。在第八节时候他说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祖孙。那这个话是一个巨大的责备。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这个是毒蛇一类的，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们在外边，在外貌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你们自己觉得我们是非常圣洁的人，我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遵守天主的律法，但是他说你们应当做什么？结善果。为什么呢？因为善果能表明悔改的心。你口里所说的啥也不算，啥也不算。他说你们也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说你们若没有悔改的话，你就会受刑罚，无论你是谁，你就会受刑罚，而且天主都可以用石头来代替你们。你要悔改。我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描述了他们的属灵状况，在第十七节他说你是成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并且因信天主自夸，晓得他的旨意能分别是非，都是从律法上吸学的，且自信给瞎子做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亮，蠢笨的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因为在律法上有是学和真理的模范。即使如此，你教训人的不教训自己吗？你劝人不可偷窃，自己偷窃。你说不可奸淫，你自己奸淫。你厌恶偶像，自己偷窃庙中植物吗？你们因律法自夸，自己倒犯律法，玷辱天主吗？二十四节他说天主的名在异邦人当中为你们受了毁谤。异邦人都说你们的罪，异邦人都用你们毁谤天主，正如经上所写的。所以他描述他们的属灵状况是什么呢？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说我们是天主的选民，我们懂律法，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带领瞎子哦，我们能做蠢笨人的师傅，我们能做小孩子的先生，我们什么都懂。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有罪，他们自己心里而自己的行为是有巨大的问题。他说你们要结善果，因为如果你们有行为上的果子的话，这个能证明你真正的有悔改的心。 没有善果的人就是没有真正悔改过的人，这个是圣经的意思。而且如果你要真正的来到天主的面前悔改的话，你必须有这种像小孩子一般的心，小孩子一般的谦卑的心。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他说一个比喻，比较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法利赛人骄傲说，天主感谢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不义奸淫，不像这个税吏那么有罪。但是那个税吏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敢举目望天，垂着胸说，求天主怜悯我这有罪的人。然后耶稣基督说，这个两个人谁算是有义的，谁算是得救的呢？那肯定是那位税吏，因为他谦卑下来，他自己知道我是有重罪，我是有重罪的人，若耶稣基督不怜悯我的话，我是没有希望的，我是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在中国，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教会乱套了呢？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有很大的问题。你信吧，你信吧，你来吧，耶稣很好，你过来吧。如果你信的话，你会有一个好生活。如果你信的话，你能得到一二三四这些赏赐。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你的一生会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说，哎呀，其实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很大，要不我去戒戒压，要不我也去聚会吧。然后说，我信了。你信了啥？你是接受耶稣基督了吗？你是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说我是有重罪的人。你是不是捶着自己的胸，然后说我不行，如果你不知道拯救我的话，我肯定会受永远的审判。你有没有这样的悔改的心？因为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他会改变你的一切，也会改变你的行为。因此呢，你会结善果。为什么我们教会有许多人没有什么果子呢？没有善行，他们的行为没有改变呢，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什么样的谦卑的心呢？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那一帮妇人跟耶稣基督说，救我。耶稣说什么呢？主人，能把儿子的饼赐给狗吃吗？能把儿子的饼赐给狗吃吗？那很多人你这么跟他说，他说那就算了呗，他说我是个狗啊，我走了呗。但是这个妇人回答说，但是狗也是他主人脚底下所掉的零碎。这个就是悔改的信心的一个真正的有谦卑之心的人。然后耶稣又说什么呢？你真的有伟大的信心，你真正的悔改了。那现在你说，哎呀，其实我觉得耶稣需要我，我觉得教会需要我，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试一试吧。你没有悔改的心，你也没有信主，你真没有信。施洗约翰的神学很清楚，他的道也很清楚，人若没有一颗真正悔改的心，他不能得救。人若骄傲，不看清楚自己的罪和堕落的状态，他不能得救。那这个他所讲的道跟我们今天讲的也一样，你要悔改，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要来到谦卑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拯救你。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很多人现在他懂一些知识，他懂这些真理，但是他没有这种悔改的心，就跟撒旦一样。说实话，撒旦也知道，但是他还背你。撒旦懂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他还背你。邪灵也懂，也知道真理，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的心。因为悔改的人会结善果子，会结善果子。约翰和基督一直在强调，你若有信心，你若有悔改，你若有悔改的心，这个会改变你的行为，啊，会改变你的行为。 耶稣基督说什么？他没有说你信我，然后干你自己的事儿呗。他说跟随我，跟随我，啊，这个是悔改的信心。施洗约翰的道，真正的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道路。基督来了之后，在黑暗中，他使在黑暗中的人得到光明。在第六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必得见天主的救恩。那我发现，其实我们描述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那个时代，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些关于以色列宗教的情况、国情啊，这些信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们的骄傲，他们不愿意悔改。但是今天也一样，我们也知道到末世的时候，到末日的时候，会更加的人类会更加的强硬，会更加的悖逆，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不能妥协，不能退让，我们必须讲这个悔改的道。你信吗？哎，我觉得挺好，我也觉得挺好，但是这个不是悔改的信心。我觉得这个能改变，能帮助我，啊，那是能帮助你。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罪你要下地狱，永远受刑罚？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你不能到天父那里去？你这个知道吗？啊，这个是施洗约翰指着这些毒蛇一类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而且是非常贴近我们天天的生活。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准备准备我们下周和下下周所讲的。他们问他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他面临着这各种各样的人说，你们其实很简单，你们不要犯罪了，你们若真正的悔改了，信耶稣基督了，那你用你的行为表现出来，啊，税吏的不要欺骗人，啊，他说的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事情。那虽然这个约翰的时代，是约翰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时代是如此的黑暗，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是从黑夜到黎明，啊，天主的光要照临世人，世人要得见他的救恩，啊，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文。